我们跟耶稣的关系，特别是那个爱的关系，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耶稣非常宝贵，亲爱主，宝贵主。可是虽然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是你要知道，你在耶稣的心目中就是宝贝，你是他所宝贝的。不管我们的情形好坏，我们的信心大小，我们在他的心目中啊，都是他所宝贝的。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所宝贝的，你信不信，你都是他所宝贝的。你只要想到一件事，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宝贝呢，他会不会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任何人如果他为你死，这个人就是看你为宝贵的，是值得的。所以感谢主，我们现在我们是他所宝贝的，我们也要宝贝他。好，那个请给我们弹一句。你们有多少人唱过这首诗歌？哎呀，只有他们两位，你们都没有唱过这个诗歌，你唱过吗？哦，那么好的诗歌没有唱。好，慢慢的，你看那个歌词，我来稍微介绍一下啊。他一开始就说：“亲爱主，宝贝主，我轻视我事物。”他轻看他自己的事情，就像保罗，他为了要得着基督哈，他讲万事看作粪土，意思就是在基督之外，其他都没有价值。你如果有这样一个心态呢，慢慢的你就会觉得耶稣真的是宝贵的，他是亲爱的。有谁像你如此美丽？这个也是在圣灵中，我们跟主，我们靠近主，与主更加亲近的时候，圣灵就会把耶稣的美丽会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有谁像你如此美丽，如此甘甜，如此柔细？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他是如此的甜美，而且他是谦卑柔和。这个柔细不仅是说到他的子细、特别讲到他的谦卑柔和。他跟门徒们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我们不要学人的样式，我们要学耶稣的样式，我心里柔和谦卑。这个世界呢，就是学人的样式，什么明星啊，什么有名的人物啊，他们穿的衣服，他们的头发怎么样，就学他们的样子。没有，那是世界的样子。圣经说不要效法这世界的模样，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像耶稣那样。亲爱主，宝贵主，有谁像你如此美丽，如此甘甜，如此柔细？你是人中无比，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你的。谁能与你相比？第二节说：亲爱主，宝贝主，我听见你的招呼。要留心，今天晚上他会招呼你。如果你爱他，你留心听，你会在人的话语的背后听到神的声音。我就脱离所有的缠累，骄傲都归于虚无，追求 都变为庸俗，我们所追求的，我们就会像保罗一样的，从前他认为对他有益处的，现在他看来都是有损的。他的意思说，从前他花那么多年日去追求犹太教的知识，犹太教的完美，后来他发现呢，完美只有耶稣基督是完美。他发现他以往那个时间呢都是浪费，所以他说，以前我以为对我以为有益的，我把它都当作是有损的。第三节说，亲爱主，宝贝主，我怎能再顽固？他既然知道耶稣那么宝贝，他就不再顽固，不再刚硬了。我将刚硬投在你脚旁，领首诗歌回家去唱，欢喜做你的奴仆，欢喜向你屈服。但愿今天晚上你能够领首诗歌回去唱，亲爱主，宝贝主，亲爱主，宝贝主，我拣选你的道路，一面顺服一面流泪，但我不肯改变地位，我要讨你喜悦，切莫爱你的暴虐。顺服主有时候很不容易的，可是当你顺服的时候，虽然你觉得不容易，甚至流泪呢，但是你还是觉得值得，你得着主还是觉得值得。然后五节六节每一节都很宝贵啊！你唱的时候啊，你就是要留心那个字，那个字眼啊！我们听经弹一遍，因为你们都没有唱过这个，然后跟着那个诗歌的调子，好吧？Thank you. 向你诉，你是我所朝夕思慕。这个人爱主爱这个地步啊，他早晚也许昼夜啊，他都在思想耶稣。只有你能使我满足，真的这样。这个世界上只有耶稣能够满足我们。我讲这个话就是我活到八十几岁，我也可以说差不多都看过了，都经历过了，都享受过了，但是只有你耶稣能够使我们满足。得你什么都有。很奇妙的是，当我们得着耶稣，不是单单信耶稣，要记得要得着耶稣。这个信耶稣跟得着耶稣这个中间还有一段相当的距离。你们在座的啊，你信了耶稣那是很好，但是你要得着耶稣，你必须要不断的追求。我已经追求了一生一世一辈子了，我知道我只有追求的时候我才能得着他，而且我继续不断的追求，我就继续不断的得着他。我越专心追求，我就越单单的得着他更多。但是如果你不追求，你不渴慕，你只能做一个所谓的平信徒。这个平信徒不仅是非牧师哈，才叫平信徒。平信徒就是平平淡淡的做基督徒，有时候甚至于你很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其实做基督徒啊，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最快乐的一件事，也是最荣耀的一件事。但是如果你一直做一个平信徒，那就普普通通啊，那恐怕重生得救都有问题。所以我们要追求，要起来追求，我要更多认识，我要更多认识。今天下午我们讲到，那在你们里面的，我们要认识那在我们里面的，其实我们里面所有的那是一位宝贝的主，可是我们不认识他。所以呢，好像有的人呢说过这样一个比方，他说好像一个乞丐，一个叫花子，他拿着碗呢去讨饭，但是他不知道他这个碗呢是金碗，他这个碗呢是至宝，他拿着这个碗呢去讨饭。这个比喻当然也相当有道理，就是好多基督徒不知道在他里面的主就是宝贝，就是比世界任何人都还大，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那就是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位主。好多基督徒不知道在他里面的主是这样的一位主， 所以他过得很贫穷，很软弱，常常不得释放，有了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这是不应该有的情况。那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在我们里面的主啊，还是一个宝贝，在满足，只要他能够满足我们，得着你什么都有，真的得着主好像什么都得着了。我常常想好像我什么都有了，其实我没有多少钱，我也没有房子也没有车子，但是呢我好像啊什么都有。为什么呢？因为我无所求了，无所求，正如这个诗歌所说的，你外无所要求，满足了，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满足感，满足感。我有没有服侍呢？服侍反而比以前多，年纪大了身体比较衰弱了，反而服侍比以前多。因为你得着主啊，就好像啊你是一个财主，一个你是一个富有的人呐、啊，你愿意给别人，愿意多给一点。好像今天好多的财主啊，他都愿意，在美国就是这样，愿意成立什么基金会，可以做一些慈善的事业，就是他钱多他就愿意给一点。你要是得着主的话，你一定也愿意这样，愿意给，愿意去爱人，去帮助人，不是为了啊有什么利益，甚至你有时候牺牲你自己的利益，你要去帮助别人，这就是得着主应该有的情形。得着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那种富足感，那个富有感。我刚才说我没有多少钱啊，可是我常常觉得我很有钱，呵呵呵，甚至呀比那些有钱的人还有钱。那你问说你是不是在做梦啊？我不是，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呵呵，我心里面的感受就是这样。哈利路亚，因为我得着了主，我知道他是我的宝贝，所以呢外在的这些外在猪有和没有都不重要，有没有钱不重要，你住的房子大小不重要，不重要啊。我们这次来在大阪呢，我们住的那个旅馆呢哈，那个房间呢，就是好像轮船上的一个舱位啊，就是坐的地方啊都没有，一个走路啊两个人都没法走，但是我们还是睡得很香甜，还是过得很好。那么感谢主啊，到这边来啊、哦、这个房间稍微好一点呀，稍微大一点的比较舒服一点。然后马上就跟我们说啊，他说还有一间比他更大的更好的，你要不要去？我说不要，我现在很满足了，因为比我们在大阪住的好多了。所以我就是说那个满足感，那个满足感无所求。我现在跟我的师父无所求，他现在他不太注重穿什么了，人家送他一些很好的东西他也无所谓，他就摆在那里没有用。那我呢，我这套西装恐怕十年了，至少十年了，还是一个弟兄奉献的。我这些年我就没有买过什么衣服，因为这些身外之物好像都不重要了，都不重要。重要的呢是里面宝贝，里面有一位宝贝的主，满足了好像什么都有了，真是像这个诗歌所说的，得着他好像什么都得着了。然后第七节呢就说，亲爱主宝贝主，我奉献我事物， 我奉献，我把我的事情啊，统统奉献给主了。昨天吃饭的时候，那个饭店的老板就问我，他说：“你明年会不会来大阪啊？”我说：“不知道，我已经奉献给他。”现在我们啊，没有自己的计划，没有自己的打算，好像有了主啊，就好像在地如在天的这个感觉。别人说有什么好的地方啊，你去度假啊什么啊，好像我们没有什么那种吸引力了对我们。为什么？因为最好的度假啊，在我里面就是跟耶稣在一起。我讲的都是真话，我所以这样讲就是你们也可以达到这个地步，但是呢，你要相信我所讲的圣经的话，你要领受我所领受的圣经所说的圣灵，圣经里面神的话。如果你都这样领受，简简单单的这样领受，你会越来越好。但是呢，我是因为追求，这50多年来我没有放松追求，当然我也做事，我在职场上啊，在世界里头我有30几年了工作，我做过10几个不同的职位，后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我的年日不能再给这个世界了啊，我必须要来给神啊。以前我是在新闻界里头专门报道一些世界上的新闻，地上的新闻，后来我说不行，我要报道天上的新闻，天国的新闻。太好了，因为我得着了，我就要告诉给别人。那有没有薪水呢？我没有固定的薪水，我这30年来哈，我就是靠着神来养活我。我记得我们奉献的时候，奉献我事务哈，奉献我的职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考虑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7个孩子，那还有3个孩子呢，大学还没毕业，都在念大学。我就考虑到啊，如果我这一份的收入如果没有了啊，那这孩子怎么毕业呢？所以我跟师母啊，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啊，考虑啊，后来主就给我有信心，就是说，他跟我说，我会负责让他们大学毕业。那我就有信心了啊，所以我就很大胆的就放下我那个世界的收入，那我就投入这个全时间的服侍。虽然没有薪水，没有教会，没有团体雇佣我，但是我相信我的神会供应我。所以30年来我们所需用的哈，没有缺乏过，是他用他奇妙的方法来养活我们一家。这3个孩子啊，后来大学毕业了没有？毕业了，都毕业了。不但毕业了，他们还去念了硕士，就研究所，个个都拿到了硕士。不但拿到，而且他们呢所毕业的在美国的大学都是最有名的大学，其中有一个孩子是去了哈佛大学。所以后来我看到他们一毕业了，我就很稀奇，哎呀，神啊，你真的负责，你说你要负他们的责任，你叫我放心，所以我就把职业放下了哦。结果他真的负他们责任，而且呢，这7个孩子哈都结婚了，除了其中一个女儿，其他都生孩子，生儿养女。所以我们现在啊，生儿生女加起来有17个，一大堆。 我们全家团聚的时候，七个孩子都结婚了，就14个大的，再加上17个，再加上我们，所以我们团聚的时候，全家有31个人，31个人。我就说，我们不要成立教会了，我们就是一个教会。哈利路亚，我们的神就是那么宝贝，那么可惜。你们要相信神，要相信神。所谓的宝贝哈，就是啊，我们要什么他就会给我们什么。你要有这样一个信心。今天下午我要跟你查的经文呢，就是讲到这个宝贝。我这次来亚洲，哦，还没有讲到宝贝，今天是第一次来讲到这个宝贝。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7节，请你们把圣经打开啊，我们一起来读啊，17节啊，读到也许读到19节，好，一起来哈。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知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耶稣的生，就耶稣的生命，耶稣的生命就是那个复活的生命。在希伯来书第7章那里讲到，这个生命是一个无穷生命的大能，无穷生命的大能。那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的更大。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13章啊，第5节那里讲，基督在你们里面不是软弱的，乃是有大能的。基督在你们里面不是软弱的，乃是有大能的。早上下午我跟你们一起背那个，那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的更大。现在我跟你们一起来背，先背这个哥林多后书啊，第4章。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下午我告诉你们，下午我所告诉你们就是，那在你们里面的这位比世界的更大。今天晚上我要告诉你们，你们里面有一个宝贝，你们里面有一个宝贝。而这个宝贝呢，它所显出来的能力是莫大的能力，没有一个能力比这个能力更大。为什么？因为这个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这个能力比魔鬼的能力还要大。在我们的里面有这个宝贝，在你们每一个人坐在这里的哈，我要告诉你们里面有个宝贝，瓦器哈，他说有，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瓦器你都知道哈，还是很脆弱的意思，你一片瓦片，一个瓷器哈，一掉在地上就碎了，就是很脆弱的意思。我们都是很脆弱的人，但是呢，神的话告诉我们，在我们这个脆弱的人里面呢，有一个宝贝。 为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我们的。没有人讲阿门。哈利路亚。我们啊要相信，你没有讲阿门就是你还不大相信。你对我所讲的话恐怕还在打问号。哦，基督徒，如果你是基督徒，我今天要告诉你，在你的里面有一个宝贝，这个宝贝的能力，这个宝贝里面的丰富，这个宝贝里面的宝藏远远超过你所知道的。但是呢，是在你里面，是属于你的。你要是信的话，你一定说阿门。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我们里面有这个宝贝，特别我们中国人哈，对于这个宝贝的这个理解，这个观念呢、就是啊，什么都有。我们说一样东西啊，我们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们就称它叫法宝，是吧？法宝是不是？你里面有一个法宝，就是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就是这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是你我所信的耶稣。我们就是相信他的名字，他的名字不是普通人的名字，他的名字啊，你提到他名字，魔鬼也还害怕的。很多人就是他相信耶稣的名字是有权柄的，所以他奉耶稣的名字吩咐那个鬼要出来，那鬼就会出来。你如果信耶稣的名字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字，然后你奉耶稣的名字来祷告，给病人按手，这个病就会好。有一次我在台湾，我病了发烧，我们去到台湾的东部花莲发烧，后来有一个弟兄，他是做医生，他开一点药给我吃，我吃了以后就烧退了。但是呢，等我回到台北又发烧，这个等我再吃药呢，这个烧退掉了，然后退了第二天又发烧。所以那天早上我们是住在一个宾馆里面哈，一个被人接待。那天早上啊，我就跟师母讲，我说你为我祷告，我在家里面哈，有什么问题我找我的师母祷告。好，我出来呢，别人找我为他们祷告，但是我在家里啊，我就找师母为我祷告。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为我这个发烧祷告啊，我说你要用耶稣的权柄，当你奉主的名祷告的时候，你要记得耶稣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说你要用耶稣的权柄，奉耶稣的名字为我祷告，叫我这个烧退掉，不要再回来。所以他那一次就这样为我祷告。他祷告完了以后啊，我就把那个药啊偷偷丢在厕所里面。你知道吗？那个烧啊就这样退去了，再也没有回来。那个药吃了以后还会回来，但是用耶稣的权柄，他的名字是有权柄的名字，所以魔鬼怕他的名字。我记得我们的第二个女儿的婆婆，就是她先生的母亲啊，生癌症了，后来是乳癌了哈。我们到医院去看她，可是她那个时候已经是到了末期了，所以我们到医院去看她的时候呢，看她好挣扎，那个痛的他也就是坐立不安。我们到他的病房里去看他，一会儿躺着，一会儿又起来，一会儿这样。 师母就跟他说，因为他还没有信耶稣，师母就跟他说，不要怕，你就喊耶稣，你痛的时候啊，你就喊耶稣，主耶稣啊，求你救我。师母跟他那么说，主耶稣啊，求你救我。所以他就喊，他痛的时候就喊，主耶稣啊，就救我，这样。他知道他要去了，所以我们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我为他祷告完了以后呢，我就下去，在医院里头有一个祈祷室，我就到那个祈祷室里再为他祷告，我就说主，你要帮助他，那因为我们已经带他做过绝志的祷告，他已经啊接受耶稣做救主了，但是他还不认识耶稣是谁。那他就听话，就喊主耶稣啊救我。那我在楼下祷告的时候呢，我就求印证，我说主，他已经接受你做救主了，如果他已经是一个得救的人，我说等我上去的时候啊，你就让他安静下来，不要再那样很辛苦的这样。我在楼下大概祷告了半个小时，也许不到一个小时，然后我再回到病房去看他呢，他就躺在那里很平静，我就知道他得救了，因为这是我所求的一个印证。没想到呢，他第二天他就去世了。那当天晚上，他没有去世之前，当天晚上啊，他的先生在医院里头陪他，他先生坐在他的病床的旁边，他就跟他先生就交代一些后事，家里的东西啊，他的衣服啊，该怎么处理啊，他的太太就是一直跟他先生在讲，讲到一半的时候，在谈话之间啊，他的太太就停下来了，就问他的先生，他说你有没有看到有什么人呢？他的先生呢就看看在医院里头没有啊，都有灯啊什么，这时候大概夜里面两三点钟嘛，他说我没看到什么。他跟他先生说我看到在我的床角那里有三个人。那么他一提到说他看到有三个人呢，他的先生有点害怕了，就说先生说，你说你刚才说你的大衣服该怎么处理啊，这样他就现在把他的话就打断了。他就那天晚上就这样去了。那他的先生就是我女儿的公公了就回去啊，就问我的女儿说这什么意思说是你婆婆昨天去之前呢看到有三个人是什么意思。那他是问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呢就问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就说还是打电话问爸爸好，所以他们就打电话来问我是什么意思，是有三个人在他的床床角那里。他一问，他一提到三个人，我立刻就想到创世纪第十八章，亚伯拉罕呢在橡树的底下看到有三个人，那三个人就是天使。我就想到他得救了，他得救了，所以他去的时候天使来把他接去。耶稣在路加福音大概十六章呢，他讲到有两个人去世一个是财主，一个是乞丐，就是拉撒路。那个财主在世上享尽各样的福分，很多钱，但是他去的时候呢就埋葬。后来耶稣说他在阴间，但是拉撒路虽然他是一个乞丐，是一个讨饭的，而且圣经记载说他身上生疮连狗都要来舔他的疮，这样一个 一个讨饭的人，可是呢，耶稣说他死了以后，有天使来把他解去，解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中，啊，意思就是在父神那里。而这个财主呢，在阴间里面呢，就看到亚伯拉罕怀中的拉撒路，所以就求亚伯拉罕呢打发这个拉撒路要来，因为他在阴间呢有那个不灭的火烧着他。他说我的口很干呐，啊，求好不好，请你打发拉撒路来啊，用指头沾一点水来沾在我的舌头，我烧得很厉害。亚伯拉罕就说，你我之间有一道深渊，我们没办法过到你那里去，你也无法过到我们这里来。那这个财主因为没有得救，他没有信耶稣，我相信啊，他有听到福音，因为这个拉撒路啊，他是个基督徒，他一定会跟他做了见证，他没有接受，所以他死呢就下到阴间，而且呢那是烧着硫磺的火湖。而拉撒路呢，他是在亚伯拉罕呢在父怀里，就是享受哈父神的那个安息和满足的意思。所以我们信拉撒路，虽然他是一个乞丐，虽然他没有钱，虽然他身穿啊狗味的天堂，但是他里面有一个宝贝。这个穷人一无所有，是个脆弱的人，但是他里面有一个宝贝，因为他相信基督在他的里面。所以今天你我要相信基督就在我们的里面。下午我一再地说，那在我们里面的，那在你里面的比这世界的更大，那在你里面的比这世界一切的财富更丰富。赞美主。你们有多少人相信？你们有多少人相信在你们里面有宝贝？赞美主。你相信的举手。哈利路亚。哦，你们里面都有宝贝。哈利路亚。我快乐，耶稣在我心。我快乐，耶稣在我心。我快乐，耶稣在我心。我要大声哈利路亚，耶稣在我心，宝贝在我心。我快乐，宝贝在我心。我快乐，宝贝在我心。
Hallelujah.
我真快乐啊，耶稣爱我，我真快乐，耶稣爱我啊。然后最后一句就是说，耶稣竟然爱我，竟然爱我这个罪人。所以啊，这个信耶稣的人特别的快乐。我真快乐，因耶稣爱我。哈利路亚，赞美主。我就想到啊，保罗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满足的人。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要记得是基督活在他里面。也许我应该跟你们看一看，好，那个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一节，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保罗所传的福音，好，他没有念过神学，他不是跟人学的。今天啊，这一个社会啊，或者今天的教会已经啊世界化了哈、啊，到一个地步呢，认为说你要来侍奉神，要来传道呢，啊，必须是要神学毕业的，必须要念过神学，你才能够来带领在教会里做领袖，或者做牧师、做传道或者做长老啊。而教会里面呢、啊，圣经里面所说的长老啊，就是那些资深的、年纪大的、敬畏神的、属灵的、属灵的长者，多半都是牧师。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哈，保罗说到教会要选长老，要设立长老，要设立监督，都是指着牧师或者说主任牧师，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些都是属灵的长者，都是有经验的，都是认识神的，都是跟随神的。保罗呢，当然他是其中一个，但是保罗所传的福音，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他所传的福音就是他所活出来的福音，换句话说，他所传的信息就是他的生活，他的生活就是他所传的信息。他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啊、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保罗是一个标准的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这样，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为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特别保罗告诉我们，这个宝贝有一个能力，有一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我们的。但是我们因为不够认识这个宝贝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够认识在我们里面的圣灵，那个复活的主就是宝贝，就有那个莫大的能力。下午我们的重点是在那在你们里面的比这世界的更大。今天晚上圣灵给我们的重点就是啊，我们里面有一个宝贝， 而这个宝贝呢，有莫大的能力啊，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的。那么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哈第十一章的话，十一章的那里的话，他说哈，基督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都有软弱，是不是？都有软弱吗？有没有？
有。
谁说没有？你。但是保罗，保罗告诉我们，基督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出来。就是因为我们有软弱，所以基督的能力也才能够显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是刚强的，我们不会需要基督，基督的能力也不会在我们的身上显出来。所以基督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保罗他是一个软弱的人，像我们一样。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可是我们就怕说我们的软弱。我们常常在这教会里都做见证，都是说好的，说那个得胜的，很少讲到我们软弱我们失败的见证。其实我们要讲我们软弱失败的见证，从软弱和失败中来见证基督的能力，来见证基督的荣耀，来见证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能力，在我们的里面有个宝贝，为要这个莫大的能力要显出来，不是出于我们，我们是软弱的，那是出于神。阿们。我们要这样相信，我们要这样相信。那要相信呢，就必须啊，要像保罗所说的哈，我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的意思哈，不是说他不再活了，他说现在活着的他还活着，他说不再是我了。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不再靠我的能力、我的学问、我的智慧、我的才干，我不再是我了啊，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乃是我靠着基督来活着。我靠着基督的能力来胜过我的软弱，我靠着基督他的爱、他的智慧，我能够活在地上，我才能够做基督的使徒，我才能够建立众教会。我能够这样帮助，是因为我靠着基督了，不再靠着我自己了。那么关于说到他自己呢，他说我和基督一同钉十字架了，就是他这个旧人呐、啊，他已经是算他是已经是钉十字架，就是和基督同死了。但是他讲到与基督同死呢，啊，乃是啊与基督同活的另外一面啊，因为他说哈、啊，我们如果与基督同死，我们就必与他同活。他说我们身上如果常带着耶稣的死，耶稣的生就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所以他这个讲到与基督同死呢，包括他与基督同活的，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他的意思我不再照我的意思，我不再靠我自己的力量聪明智慧，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乃是我靠着在我里面的基督来活着。那既然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既然神呢把这个宝贝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可以像保罗这样的来活在地上，不要再靠自己了，你要靠着那无所不能的从死里复活的基督，他在我们的里面呢就是那个宝贝。阿们。他在我们的里面呢就是那个宝贝。保罗所传的福音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加拉太的教会啊，加拉太的基督徒啊，他们呢开始的时候是对的，他们是从圣灵入门，意思说他们是领受了圣灵， 开始的时候是学习啊，依靠圣灵，圣灵跟基督啊，是一件事。每一次我们讲到基督的时候，要记得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 The anointed 受膏者，受膏者这个恩膏就是圣灵，就是他是用圣灵为人施浸的，神的灵在他的身上啊，或者说神就是灵啊，在他的身上。所以讲到基督受膏者的时候啊，都是跟圣灵有关系，知道吗？他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保罗所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靠着住在他里面的圣灵而活。他说在我们的里面有这个宝贝啊，这个宝贝就是圣灵，就是基督。那么在新约圣经啊，也称呼叫基督的灵，圣灵啊也称呼叫基督的灵，或者说耶稣的灵，在新约圣经里头都有这样称呼。但是我们不要把它分成那么多啊，每一次提到圣灵就是提到神，提到基督就是提到圣灵，我们提到父子圣灵，它是三而一的神，讲到神灵也是神，讲到神的儿子也是神，讲到天父也是神，不是三位，乃是一位神，他有三个位格，就是说或者他跟我们发生的关系啊，是三方面的。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哈，一个人，你们在座的啊，有一个人啊，他在家，他在自己的家里，这个人呢，他有儿女，他是父亲，对不对？他是父亲，他如果回到他自己的父母那里，他是什么？他是儿子。他如果到公司里面呢，他也许是总经理或者是什么，他是总经理，对不对？他到了公司，如果他是老板，这个大陆啊有一个称呼啊，叫做喜欢称呼什么老什么老总啊，陈老总啊，潘老总啊，有这么一个称呼，就是他是老板的意思，是吧？可是他回到家里，如果他父母在，他是儿子；如果他儿女在，他是什么？他是父亲，对不对？那么他是一个人呢，还是三个人？一个人，很清楚。所以神跟我们的关系哈，是我们的阿爸父，也是我们的救主，神的儿子。那他住在我们里面的就是圣灵，清楚了吗？对啊，他住在我们里面就是圣灵。所以我们约翰说哈，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呢，就是因为他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但是保罗他讲到那个加拉太人呢，从圣灵入门呢，要靠肉体来成全。开始的时候是靠圣灵，后来他们也想靠自己。开始的时候他们领受了保罗所传的，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可是到了后来他们又活了，又不靠着基督了。就从圣灵入门呢，靠肉体成全。那我们看他那个第一章他那里讲哈，第六节找到了哈，一起来看哈。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的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是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已经说了，现在又说， 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我岂是要讨人的喜欢吗？如果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因为有一班人来，把福音更改了。这班人来，他怎么把福音更改呢？就是这些加拉太人，后来他们信了耶稣以后，领受了圣灵，应该是继续的靠着基督来活着。但是有一班人，就是犹太人，来到他们当中，跟他们讲说，你们一定要行律法，你们如果不遵行摩西的律法呢，你们就不能得救。他们领受了这个别人所传的这个福音啊，保罗说，这不是福音，这是有人把我们传给你的福音啊，这样更改了。可是今天哈，我们信的福音啊，如果不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的话，这个福音就是被更改了。那个更改不是说他把圣经更改啊，他就是他所行出来的跟圣经所说的是不符合的，不是圣经所说的，这就是把福音更改了。我们讲的这个内在生活啊，就是一再的啊，让弟兄姐妹回到圣经里面来。因为我们所传讲的啊，无论在网校或者特会啊，或者是网站电台，无论在哪里，我们所传讲的只是两个重点，就是一个呢，要与主联合，要知道在你里面的基督，你要知道基督就在你里面，他已经住在你的里面了，你要相信，这样才与他联合。因为与他联合就是与生命联合，与能力联合，与救主联合。那第二个联合呢，就是与圣经联合，那就是说你所信的必须是圣经所说的，必须符合圣经所传的。比如保罗他传的啊，基督钉十字架复活了，他借着他的圣灵也要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要活在我们的里面。我就是这样，保罗就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就是这样，你们信的也必须是这样，你们做基督徒也必须这样做基督徒。如果你不是这样做基督徒呢，你就是一个宗教徒，你不是基督徒。而且他在罗马书啊，我们看一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第八章第九节下一半哈，前面一半是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而乃属圣灵了。下一半是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今天我要在这里问说，你有基督的灵在你里面吗？也许你已经受洗了啊，信主很多年了。我要问说，你里面有基督的灵吗？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但是有可能啊，你还不清楚你里面有没有基督的灵。如果没有的话，你今天晚上就应该要接受，今天晚上就要领受基督的灵。因为如果你里面没有基督的灵，你就不是属基督的，不是属基督的还能够得救吗？不可能得救。不是属基督的还能够进天国吗？不可能。保罗他说得很清楚，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如果今天在座还有人呢，你还不清楚里面有没有基督的灵啊，你今天晚上可以来补课， 啊，因为按照圣经的教导，你信的耶稣还不够，还要领受他的圣灵。这个在圣经里头很清楚的。那耶稣他用啊，他有另外一个说法，他说约翰是用水施洗，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他说约翰是用水施洗，换句话说你们受了约翰的水的洗礼啊，还不够，他说不多几日你们还要受圣灵的洗。那个受圣灵的洗呢，就是领受基督的灵，因为耶稣基督是用圣灵施洗的。施洗约翰来为耶稣做的见证啊，就是说在我以后要来的，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我们要领受耶稣用圣灵给我们施洗，就是啊，他把基督的灵啊赐给我们，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样我们才是属基督的。不是你信了耶稣然后你受洗了你就是属基督的，不是这样，不够，你必须还要有基督的灵住在你的里面，你才是属基督的。今天呢，有一些哈不正确的观念，人以为他做了洁净祷告，他信了耶稣哈，那么他就受洗，然后呢他就是基督徒，哦，他就是好，或者属于某个教会，他就是基督徒。圣经不是这么说，圣经说你受了水的洗礼还要受圣灵的洗，而且你要知道圣灵在你里面，基督的灵住在你的里面，基督的灵就是保罗所说的那个宝贝，有宝贝放在你们的瓦器里面，这样你才是一个啊基督徒。在这个英文的圣经里面呢，有不同的翻译本啊。我看到有一个翻译是这样讲啊：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呢，他就不是基督徒。你不属于基督，当然就不是基督徒。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有啊基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受了水洗还不够啊，必须要受圣灵的洗。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这是耶稣所说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是谁给他们用圣灵施洗呢？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章第32节，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住在耶稣的身上。33节，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注意哈，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所以用圣灵施洗的乃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主耶稣他亲自所做的。所以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五章啊，第一章第五节那里讲到啊，耶稣说：“约翰是用水施洗的，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乃是耶稣亲自要为他们用圣灵施洗。嗯，他亲自为他们呢，要用圣灵施洗。”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11章，或者我们先看第19章啊。19章第一节，从第一节可以读到啊第7节这样。 你们留心的啊，要注意，我来读。亚波罗就是保罗的同工，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的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我们稍微停停哈，我现在要在这里呢，要问同样的一个问题，特别问那些啊还没有受圣灵的，没有基督的灵，你还不清楚你里面有基督的灵这样的啊弟兄姐妹，我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正是保罗他去到以弗所所问的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啊，你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你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我相信今天一般的基督徒，包括做牧师的、长老的、传道的啊，有不少人，他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你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保罗问他们，他们说没有啊，因为也没有听见有圣灵赐下来的事。今天好，一般基督徒啊，或者说那些还没有基督的灵，不知道基督的灵住在他们里面的话，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啊，他们没有听说关于圣灵要住在他们里面，没有这样一个教导，没有听说过基督啊要在住在他们的里面，也没有听说过像保罗所说的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每一个基督徒啊，他一旦做了基督徒以后，他一旦受洗归入主，受了圣灵很重要的，没有圣灵他就不能说这个话，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只有受了圣灵啊，他才能够说这样一句话。而保罗传的这个福音啊，就是这样的福音，他就是告诉你，你信了耶稣啊，他就是基督。保罗被圣灵充满以后啊，他就是船长，耶稣就是基督。他的意思说，在圣灵里的耶稣就是基督，因为他是受膏者，他就是圣灵，也可以那么说。你如果信了他，你就他应该是活在你的里面。所以他到以弗所就问那一些门徒说，你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但是哈，这个传统的说法，传统的教导啊，就是说你信耶稣的时候就有了圣灵。那么保罗在这里问说，你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如果说你信的时候就有了圣灵，保罗他不会在这里问说你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换句话说，你信耶稣是一件事，你受圣灵又是一件事。这就是主耶稣他所说的，你信了耶稣受水洗，受了水洗是一件事，但是受圣灵的洗又是一件事。如果你只受了水的洗礼而没有受圣灵的洗礼，那你就缺了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个缺是很大的，那就是说基督的灵没有活在你的里面。基督的灵如果没有在你里面，你虽然受了洗了，按照保罗的说法呢，如果基督的灵没有在你里面，你还是不是属基督的。所以这个受洗可能是一个表面的，就好像今天呢，基督徒哈，有很多基督徒只是名义上的所谓挂名的基督徒，而不是真实的基督徒。我们不要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挂名的基督徒啊，你有没有得救，有没有重生啊，都有问题。我们要做一个领受了圣灵而确实知道 基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现在回来看十一章，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一章我们从25节读起。好，他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个巴拿巴，巴拿巴是保罗的同工，他们一起出外，一起出外做工，建立教会。第25节说，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那个时候，那个保罗的名字是后来才有的，扫罗是他原来的名字啊。到大树去呢，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注意哈，这里所说的教会，那是一般人，一般信徒。我说过了，教会不是房子，教会啊，乃是一群重生得救的人。他们有足足有一年的功夫啊，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那个结果呢，是门徒成为基督徒呢，是从安提阿起手，是从安提阿开始，不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为什么门徒啊改称为基督徒？这个我们要问说，原来我们都是耶稣的门徒啊，门徒为什么后来门徒啊改成基督徒？在安提阿为什么改成基督徒呢？门徒是受教于耶稣，或者是受教于使徒，跟使徒学习的。门徒是在耶稣在肉身的时候跟从他，是在身外来学习，是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不能够这样越过时间和空间。那是门徒，门徒是跟耶稣学，领受耶稣的教导。但是呢，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活出耶稣的形象，只等到他们呢做了基督徒。我刚才说过，基督是受膏者，基督徒也是受膏者，是领受圣灵的人。阿们。基督是受膏者，基督徒在基督里面也是受膏者。所谓受膏者，就是有圣灵住在他们的里面，清楚吗？就是有基督的灵在他们的里面。如果你没有基督的灵啊，你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他们门徒啊改成基督徒啊，就是因为他们领受了圣灵的恩膏，就是因为神的恩膏住在他们的里面，也就是啊，基督活在他们里面，他们里面有基督的灵，他们是属基督的，所以呢，他们门徒就改成基督徒了。门徒好像是徒弟，是学习，基督徒呢，乃是基督的灵住在他们的里面，乃是基督活在他们里面，也就是啊，保罗所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基督徒的意思。如果基督的灵没有活在你里面，你不是属基督的，你不是属基督，你怎么能称为基督徒？基督的灵如果在你里面活着，你就是基督徒，你不仅是门徒，你也是基督徒。而基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呢，他做我们的师父、夫子，做我们的老师，他不是在外面做，而是在我们里面做就是我那天所讲的，就是圣灵的恩膏在我们的里面，他一直都在我们的里面，并且呢，他在每一件事情上他都会教导我们，这是基督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意思，这也就是真正的做基督徒。 还有基督徒这三个字，在原文希腊文还有英文的分子，英文的翻译，基督徒不是三个字，基督徒是一个字，是一个字。你要懂得原文，或者你懂得英文的话，你就知道基督徒是一个字 Christian。 那个原文呢是叫 Christianos， 也是一个字。这个字是从哪里演变来的呢？是从基督 Christ 演变来的。这个英文呢叫 Christian， 是从 Christ 演变来的。而 Christ 呢是后面只要加 I-A-N， 这个 Christ 就变成 Christian， 所以它是一个字。 Christ 跟 Christian 它是一个字，意思说它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说明基督是活在你里面，你才是基督徒。这就是为什么当初门徒他的名字改成基督徒，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是因为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是因为我们有基督的灵。我们不仅是门徒了，那今天还有的教会啊还在举办这个门徒训练啊，这是一个初步，但是你不能老停留在门徒训练里头，以后啊你要这是要有基督徒训练。基督徒训练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在生活的训练。我们讲内在生活的研习会，内在生活的训练会啊，就是基督徒的训练，不再是门徒训练，比门徒训练要进一步。门徒训练是在外在的，是外面跟耶稣来学习，基督徒的训练呢，那是内在的，是在里面的。那其实我们讲这个内在生活，就是啊基督徒的训练。我们无论在大阪还有这次来神户啊，都是讲到基督徒训练，怎么样做基督徒。简单的说来，那今天下午跟晚上啊，完全都是讲这个基督徒内在生命的训练。下午就说到那要认识到在你里面的那一位，你要认识在你里面的。那今天晚上呢是讲啊，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宝贝，这个宝贝就是基督的灵，就是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清楚了吗？感谢主，哈利路亚。你要这样相信啊就对了，那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保罗所传的福音，就是这样一个福音。如果你信的不是这样相信的话，那你把福音更改了，不是你更改，是别人更改了，你不知不觉的你就以为这就是福音，不是这样。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跟基督连在一起的。而且在早期的教会，或者说在早期的这个欧洲或者是西方国家啊，那个基督徒这个名字啊是受人尊敬的。一提到你是基督徒哦，这个就好像人家会尊敬你，就好像你是一个圣人一样。基督徒是一个很尊贵的名称，因为尊贵的主住在他的里面，活在他的里面。不是我们尊贵，乃是因为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尊贵。好像我们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但是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基督里面呢，所以神看我们呢是尊贵的，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的尊贵。神如何的爱耶稣，他的儿子也照样的爱我们。所以圣经啊说 神把我们哈、啊、从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里，就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呢，他是爱子，我们又成了爱子，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女，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里，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也是蒙爱的人。而且主耶稣他教导门徒，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啊，他向父神祷告，向父神祷告，父啊，我要把你爱我的爱也交给他们，让他们知道你爱他们像你爱我一样。我们恐怕很少想到这一点，你要知道吗，就是神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也爱我们，而且他爱我们呢，就像他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我们在座的人多么有福气，多么有福气。哦，你要是明白这个道理，你要是这样相信这个道理，我告诉你，你会像我这样，真是常常喜乐。我们呢，就是几乎天天都是哈哈哈。我每次讲到我都哈哈哈，因为我那个喜乐哈，控制不住，控制不住。我觉得我太有福气了。你们在座的太有福气了，你们个个都是有福的，赞美主。不是等到你发财了有福了哈，你呀、啊、已经有福了，而且比发财的人还有福，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我要跟你们说哈，我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我有这个年龄，我还能够到处跑，我还能够讲道，而且讲不完的道哦。要显明这个能力不是出于我，乃是出于神。是因为我里面呢有一个宝贝，有一个宝贝。那个昨天前天林师母还跟我说，他说哎，你讲的都是新的东西哦呀，我没有这样把上一场讲的到现在再来重复啊，我也不会。你要叫我这样的话，我会很辛苦啊。我就说圣灵是更新的灵，他一直是使我们更新，有新的亮光，有新的道理，有新的经历，有新的看见，有新的得着。他一直是让我们有新的基督的灵，他是更新的灵，因为他是生命的灵，他是除去陈旧的，带来总是新的。在圣灵中他给我们的能力是新的，给我们的生命是新的，给我们的智慧也是新的，天天给我们有新的得着。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基督的灵。我们最后再看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在提多书，提多书第三章，第三章第五节读起比较好一点啊。第五节，他救了我们，说到神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注意这里提到那个圣灵的更新，圣灵的工作之一就是更新，更新我们的灵命，更新我们啊！因为我没有圣灵的话，我们呢很容易变得陈旧，特别是我们的聚会，我们的服事讲道，如果没有圣灵的话，到后来就很陈旧。那这个圣灵，第六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 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厚厚的这个圣灵啊，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这个厚厚的也可以说丰丰富富的，是大方的丰富的啊，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啊，不是一点点呐、啊，他给我们是很多，只是我们要的不够多。我们像圣经说的，如果大大张口，他就会大大的充满我们。我们要的多，他就会给的多。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常常被圣灵这样充满的话，我们就会陈旧，因为多年来啊都是这样聚会啊、服侍啊、听到啊，好像有时候听得到啊，对我好像一点感觉都没有了，那是陈旧了，不但陈旧了，麻木了，或者是信的迟钝了，信心啊迟钝了，这些都需要圣灵来更新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当然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啊，好让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罗马八章第九节所说的，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换句话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就是基督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是基督徒了。这个基督徒不是一个外表的，基督徒是一个内在的，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外在的这个做礼拜啊、读经啊、祷告啊，或者是敬拜啊，以这些来取代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有可能你只有外面的，没有里面的。而现在我们要的呢，那是里面的，要记得宝贝在瓦器里面，那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的更大。主耶稣赐圣灵来，那是叫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约翰说啊，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然后第四章呢，13节，他是说哈，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我们就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你有没有想到，你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你里面？你如果常常这样相信的话，哦，我告诉你，你就是真的是基督徒了。不然的话，你就是一个宗教徒，你就是一个基督教徒，而不是基督徒，这有很大的差别。教徒跟基督徒是有很大的差别，我们都应该是基督徒。那怎么样呢？就是领受他的圣灵。这个圣灵要记得哈，是主耶稣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是父神所赐的，是应许给他每一个儿女的，乃是啊厚厚的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倾倒在我们的身上，只是我们要得着。哈利路亚。那如果还有人不清楚你里面呢有没有基督的灵的，今天晚上可以来领受。因为神哈、哦，他说在末后的日子，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赞美主。我们一起来，你们要领受，跟我一起站起来。赞美主。一起站起来领受。赞美主。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在唱那个，我快乐，我快乐，圣灵充满我。当你唱的时候呢，圣灵充满我，你就把两个手举起来，圣灵充满我，圣灵充满我，哈利路亚。我快乐，圣灵充满我，我快乐。我快乐，圣灵充满我，我要高声。 手是向神举手。大卫说，我向耶和华举起圣洁的手。当你的手这样举起来向神的时候，这个手就是圣洁的手，然后圣洁的灵就会降在我们身上。我快乐，17年没有领受圣灵，没有受圣灵的洗。真的像保罗问的，你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我信了17年都没有受圣灵，因为没有人教导我，没有人告诉我这个真理。你们在座的，我17年呢，我已经在教会里可以说开始讲道了，我已经代职在那里侍奉了，但是我还没有受圣灵，没有人讲给我听。今天晚上你们在这里都听到这个真理，我也给你们查了好几个地方的圣经，是我们可以领受的，因为这是父神啊所应许的。所以我带大家祷告，特别你们没有领受过的，今天你要跟我一起开口。领受的当然还可以再领受，可以更多的得到，好不好？一起举起手来，向神举手，就是愿意接受的意思。我祷告一句啊，请你们跟我祷告一句，好，主耶稣，
主耶稣，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你来了，
你来了，
不但救我，
不但救我，
脱离罪恶，
脱离罪恶。
你还要用圣灵，
你还要用圣灵
为我施洗，
为我施洗，
将你的灵赐给我，
将你的灵赐给我，
你可以住在我里面，
你可以住在我里面。
你说了，
你说了，
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就是属基督的。
主啊，我是属于你的，
主啊，我是属于你，
我愿意属于你，
我愿意属于你。
求主把你的灵赐给我，
求主把你的灵赐给我。
住在我的里面，
住在我的里面，
充满我，
充满我，
赐给我有能力，
赐给我有智慧，
赐给我有智慧，
也赐给我有启示，
也赐给我有启示，让我明白圣经，
让我明白圣经，
让我有力量，
让我有力量，
遵行你的旨意，
遵行你的旨意，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借着我行在地上，
借着我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如同行在天上。
主啊，我为我自己祷告，
主啊，为我自己祷告，
你为我的家祷告，
你为我的家祷告，
为我的教会祷告，
你为我的教会祷告，
求你的灵来充满我们，
求你的灵来充满我们，
你为我们的国家祷告，
你为我们的国家。
求主赐下圣灵来，
求主赐下圣灵来，
浇灌在我们的国家，
浇灌在我们的，
浇灌在这个大地，
浇灌在这个大地，
好让这个大地啊成为一个复兴之地，
好让这个大地成为复兴
之地。主，你听我们的祷告，
主，你听我们的祷告，
主，我谢谢你，
主，我谢谢你。
把圣灵赐给我，
把圣灵赐给我，
成为我的保惠师，
成为我的保惠师。
感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现在一起来感谢赞美，你要说方言的话，就开口说赞美，赞美哈利路亚。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Oh, 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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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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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一起唱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他是我们美国的总工哈，感谢主，哈利路亚。
Jesus, we're so thankful you've given us your spirit.
主耶稣，我们何等的感恩，你给了我们你的圣灵。
Just like you said, you wouldn't leave us to be orphans.
就好像你告诉我们说，你不会离弃我们，分为孤儿。
You would come to be with us forever.
永远会与我们同在。今晚上我们祈求你，我们要更多的圣灵。我们期待能够被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愿你的圣灵更多的来管制我们的生命。
attitude.
管制我们的态度。
Our thought.
我们的思想。
Our word.
我们所说的话。
Lord Jesus, take over.
耶稣，你来掌管。
We offer ourselves to you.
我们把自己献上给你。
We present our bodies to you.
我们把身体献上。你能够透过我们活出你的生命，以更大的方式来活出来，更深更完全的活出来，让我们更多的饥渴，要更多的有你，因为耶稣你说，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阿们，感谢主，把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